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第二部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告诉您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 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江勇被迫害致死，曾陷冤狱14年，黑龙江江春梅恐又遭司法迫害。2022年广东省法轮功学员遭中共迫害宗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江勇先生2021年6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网判8年半。江勇被吉林省公主岭监狱迫害生命垂危，于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在长春市公安医院含冤离世，年仅31岁。2021年6月28日，长春市前进大街派出所89名警察非法闯入江勇家中抄家，并绑架了江勇和他的父母，他父母也是法轮功学员。江勇的父母被非法拘留10天后放回，江勇被劫持到看守所，之后他被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冤判8年半，江勇绝食抗议迫害。2022年10月11日，吉林省结合医院向家属下达了江勇病危通知，后来江勇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医院，生命垂危。家属多次找到吉林省监狱管理局和公主岭监狱的负责人，希望给江勇办理保外就医，但都无人理睬，推诿不管。2023年1月23日大年初二，江勇在长春市公安医院被迫害离世。据2022年明慧网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的不完全统计，吉林省9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1011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4人，被非法判刑40人，被绑架338人次，被非法抄家163人，被骚扰384人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41人，被强行洗脑34人，被迫流离失所7人。 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师范学院青年教师江春梅女士曾经是法轮功牡丹江辅导站爱民分站的义务辅导员。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江春梅一家惨遭中共迫害，她的丈夫金佑峰被迫害致死，儿子金路仪在迫害中过世，年仅23岁。2003年，江春梅和丈夫金佑峰被警察绑架，之后江佑峰被法院网判13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江春梅被网判14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金佑峰在牡丹江监狱遭到毒打、吊靠、关禁闭、冰冻、饿饭、野蛮灌食、大量灌水、高压电棍、电击、生殖器、肛门等酷刑折磨，被迫害成肺结核晚期，监狱拖延10个月后才让他办理保外就医。金佑峰从狱中出来，妻子仍被非法关押。2009年1月21日，金佑峰经抢救无效含冤离世。儿子金路仪因为日夜陪伴照顾父亲，不幸也被感染去世。江春梅出狱后被牡丹江师范学院开除公职，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江春梅搬到齐齐哈尔市龙江县居住。2020年3月，江春梅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在家中被龙江县龙华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江春梅被迫离家出走。2022年12月，江春梅被龙江县公安局副局长柳丽婷、国保大队长李国峰等人绑架，她绝食抵制迫害，三天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回到家中，随时面临当地公检法人员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的消息统计，2022年广东省法轮功学员有70人被非法判刑，至少28人被非法逮捕、起诉、庭审，还有超过43人遭受过多种形式的绑架、关押、迫害，有3人在迫害中离世。广东省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女士2021年9月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2022年6月8日李志莲含冤去世，终年68岁。直至去世前两天，李志莲脚上还一直带着很粗的脚镣。广东省恩平市法轮功学员胡元欢先生是一名优秀教师，曾6次遭中共人员绑架迫害，包括2次劳教迫害，几度生命垂危。2001年胡元欢被绑架到恩平市看守所，他绝食抗议，被拉出去被日光暴晒，并被中共人员用五金店的粗塑料管野蛮灌食。看守所所长卢吉正扬言要把胡元欢活生生火化，并威胁要把他弄到医院强取器官。2022年6月胡元欢含冤离世，终年51岁。广东省茂名高州市法轮功学员吴祖强先生先后2次被中共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1年，因在狱中遭到酷刑折磨，出狱后又持续遭中共人员骚扰恐吓，于2019年7月离世，终年70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新年带来新希望，明慧刊物裨益身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迎接兔年的到来，希望山华人协会于2023年1月29日在美国纽约州希望山城青年中心举办一场欢乐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明慧出版中心也应邀前往设展位，展售明慧网出版的各种刊物，希望通过阅读这些刊物给人们带来新年新希望。希望山华人协会成立宗旨在于分享传统中华文化及其价值，并通过文化交流与承担社会责任，协助华人更好地服务社会。此次庆祝活动多元而丰富，有舞龙舞狮、琵琶和二胡演奏、美食、儿童游戏等，年节气氛浓厚，热闹滚滚，当地社区居民携带家眷前来参加。明慧出版中心代表大威里介绍，此次展出了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近20本书，其中包括儿童书、图书、疫情分析、明慧20年报告等，还有天地苍生、明慧国际等杂志。这些刊物都是秉持真善人理念出版的，是有益人们身心灵健康的精神食粮。他透露，有关身心灵健康的书都很畅销，例如《生命与希望的重生》《法轮大法的治愈力量》一书，收录了48位法轮功修炼者令人惊奇的故事，他们原患有各种绝症及疑难杂症，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使他们从绝望中超脱出来，恢复了健康。这本书目前已全部售罄。大威里表示，近三年来对人们健康与生活最大的冲击莫过于新冠疫情。明慧出版中心出版的英文书籍 The CCP Pandemic 中共病毒大流行揭露了不为人知的真相，唤醒世人理性的一面。现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暴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远离中共、维护普世价值的重要性，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明慧出版中心销售员阿曼达说，很高兴看到社区的人们聚在一起学习和庆祝中国新年，气氛热闹，人人和善，无论是否听说过明慧出版社，都怀着好奇和开放的心态前来了解更多。他表示，能参与展售明慧出版作品，挽救人类道德与崩坏之际，是很有意义的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781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请听时事评论，瘟疫有眼，只伤中共。本节目是面向民众播放的时事评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23日。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记载着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各种各样神明的敬仰。传统文化中有五个大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神。当人类道德堕落到一定程度之时，五瘟神会奉天命到人间传播瘟疫，惩治那些已经不够当人的人，这是人们常说的瘟疫有眼的深层原因。据史书记载，明朝末年的那场大瘟疫只攻击明朝的军队，而清军和投降清军的军队几乎没有染疫。古罗马的四次大瘟疫，染疫死去的人都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以及那些对迫害不闻不问的人，实际上冷漠者属于迫害者的间接帮凶，最后一样被瘟神收走。因为在老天看来，虽然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徒，但是他们的沉默也就是一种默许，在助长着迫害的残酷性和延续性。而那些照顾病人、处理染疫死尸的基督徒们，以及那些帮助过基督徒的人，他们却在大瘟疫中平安无事。哪怕他们抱着死者想和死去的家人共赴黄泉，也照样没有染上瘟疫。那么03年 SARS 的出现又是因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回首看看瘟疫的源头在哪里。1999年7月，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
在中国广受欢迎的杜吉一意孤行，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两年后，江泽民发现这场迫害很难维持下去了，于是2001年除夕1月23日由中共在天安门广场导演的所谓自焚事件便上演了。事发仅两小时，中共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一口咬定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尽管中共这一谎言很快被揭穿，但洗脑有数的中共开动所有宣传机器、教育系统、党政系统，依然无耻地将这一谎言反复在所有可能的时间、地点、场合重复。于是江泽民集团绑架了中国人，使许多国人稀里糊涂地产生了对法轮功的莫名仇恨和对真善忍的排斥。这样即使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24年来风里雨里街头巷尾告诉国人法轮功的真相，还是有许多国人不信不听不理，甚至举报告诉他们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使出浑身解数来栽赃污蔑法轮功，也没能让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于是紧接着在2002年恼羞成怒的江泽民亲自下令把法轮功学员作为活摘器官的供体。这一邪恶命令涉及全国各地众多自愿为法轮功上访说真话的善良法轮功学员。据估计，当时这批法轮功学员数量高达两三百万，面临中共的暴力解访，他们被抓后为了避免单位和邻里受牵连，不报姓名和来处，平和地对待误解、暴力、仇恨，甚至还帮助那些残酷迫害他们的警察明白真相，让他们找回善念，不参与迫害。然而邪恶至极的江泽民却下令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编号关押到秘密基地，作为优质器官的供体，随时按需杀害。外界调查发现这一情况后，将这一暴行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天理难容。2003年萨斯来了，萨斯其实和2019年底开始传播的武汉肺炎同宗同族，都是冠状病毒，都属于肺炎，但中共为掩人耳目，不但修建了萨斯集中营，其实就是新冠方舱的前身，让患者与世隔绝，自生自灭，还把萨斯取名为非典，所谓非典型肺炎，让人误以为只是一种普通的新疾病，而不是大面积夺命的瘟疫。萨斯过后，中共并没有吸取教训，傀儡党魁胡锦涛为了保党，继续任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而且胡锦涛当局也没有去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许多国人选择了对这场迫害麻木冷酷对待，两眼一闭，还是继续跟着江泽民闷声发大财，就是为了要保住中共。当权者们任由这一场迫害一直延续至今。2019年底第二次大瘟疫到了，这次是武汉肺炎，类似的萨尔斯冠状病毒。中共为了再次掩人耳目，扰乱视听，冠之以新冠肺炎。可是不管你叫什么，瘟疫就是瘟疫，其出现就是为了淘汰恶人。于是人们看到2022年12月7号中共防疫政策突然放开躺平后，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由于中共一直在极力隐瞒疫情的真实情况，所以外界对于中共染疫死亡人数一直无法获知实情。2023年1月15日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很多人听到李洪志大师开示的天机后 恍然大悟，对中共的无耻造假更深恶痛绝，也有人感到震惊，原因是没有感受到死了那么多人。其实全国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本身就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讲，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另一方面，长达三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三年1095天来算，4亿人除以1095天除以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无论人们是否感受到，是否相信，中共病毒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夺走最多人生命的瘟疫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中共非法霸占中国土地70多年，发动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群众斗群众的运动，导致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超过8000万。而中共宣扬无神论，战天斗地，败坏人们的道德，特别是中共在用假恶斗来对抗真善忍的过程中，几乎摧毁了中华民族道德之根基，所以天灭中共，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么灭呢？就是要消灭那些还执迷不悟的参与其中的人员。24年来，法轮功学员夜以继日，前赴后继，告诉世人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包括党、团、队，有人接受了就退了，就走过了这一劫，就保住了性命。可是有人就是不退，还不理不信法轮功学员，甚至反唇相讥，这样的人就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瘟疫有眼，他不伤无辜，只针对中共。瘟疫大多是在改朝换代之前到来，比如东汉末年、元朝末年、明朝末年、清朝末年等都爆发过大瘟疫，往世人误以命赌，素与中共切割，不为中共陪葬。文章写于2023年1月23日，天安门自焚骗局七事22周年，武汉封城发生3周年之际。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善果的评论文章，瘟疫有眼，只伤中共。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中共造假1400例欺骗百姓。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并发式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肺癌痊愈绝处逢生的第二部分。一，母亲读转法轮三天，晚期肺癌痊愈。二，丈夫冒险保护大法书，妻子得福报，末期癌症痊愈。三，起死回生不是神话。
听众朋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00多万例，而中国就占了 23.7%。 中国新发癌症人数和癌症死亡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而肺癌是中国发病率和死亡率第一的恶性肿瘤。癌症仍然是现代医学难以攻克的难题，但很多人通过修炼法轮功迅速得到了康复。早在2005年，生物学家董宇红博士调查了152名修炼过法轮功的癌症晚期患者，其中 97% 的患者在练功之后癌症消失。在这个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这些奇迹般绝处逢生的故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真实故事是发生在中国天津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1996年年底，家住天津的吴艳霞，她的母亲患肺癌住进了医院，病房里共有四个床位，另外三个人都先后离世。精明的老人明白自己的病没救了，他不想死在医院，赶紧让吴艳霞接他回家。出院时，医生也告知说，老人最多能活三个月。出院后，吴艳霞亲手给母亲做寿衣，她一边缝一边伤心地流泪，母亲才68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伤心着的吴艳霞，这时她想到了法轮功。1996年，那时法轮功风靡全中国，天津市大街小巷到处有人练法轮功，许多机关企业单位内部就设有练功点，用每100米就有一个练功点来形容当时的盛况一点也不夸张。当时的天津电气设计研究所就有一个练功点。吴艳霞的丈夫患了面部中风，口眼歪斜，练功2个月后就好了。他劝妻子吴艳霞也练功，但吴艳霞不为所动。当时吴艳霞是天津园林学校的一名高级讲师，他从没练过任何气功，也不相信什么气功。虽然吴艳霞自己没有修炼，对法轮功并不了解，但现在母亲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吴艳霞心想，就死马当活马医吧。但是现在让老人练功已经不可能了，他连坐起来都困难。吴艳霞只好让母亲躺着，她在旁边播放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给母亲听。听了2天，第三天时，老人竟然可以坐起来了。又过了几天，老人能站上一会儿了。再过几天，老人就开始比划着练法轮功的一套功法，慢慢地间歇着练一套、二套功，3个月下来，老人能下地了，行动自如了。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惊呆了。医生说最多能活3个月，就要死了的老人竟然活过来了。见证了母亲的起死回生，吴艳霞彻底改变了观念。现在吴艳霞知道了法轮功确实不是一般的功法，从此他正式走入法轮功修炼。同时，吴艳霞的父亲、弟弟、妹妹、公公、侄子以及邻居、熟人、朋友等，全都因为老人的奇迹而开始修炼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仅仅听了3天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音，原本只能躺着的肺癌病人就逐渐的能坐起来，然后可以自己练功，之后完全康复的故事。而接下来的这个故事是一个人得了2次癌症都能康复的神奇经历。
我是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 当地派出所警察到各个法轮功学员家抄走了好多好多大法书。我跟丈夫虽然都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们都知道大法好。有一天，我丈夫去派出所办事，看到那么多的大法书被没收，他就觉得自己应该保护这些大法书。丈夫瞅准时机，偷偷把那些大法书全都装进袋子里，直接送到了修炼法轮功的大姑姐家。事后，大姑姐对我丈夫说，大法会给你家福报的。我没想到这件事儿真发生了。大姑姐常常给我们大法真相资料，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看大法书和明慧周刊，但是我不想吃学法练功的苦，所以一直没有修炼的愿望。后来我得了宫颈癌，做了手术，身体很快就好了。我知道我的癌症能好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保护大法书得了福报。2022年的1月份，我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女儿带我去市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我得了肺癌。医生说我整个肺已经全部长满癌细胞，没办法做手术治疗，再加上我以前做过宫颈癌大手术，医生跟我女儿说，你妈这手术不能做了。孩子没办法接受，打电话告诉了我丈夫。丈夫在电话里跟我说，既然不能做手术，咱就出院吧，在家保守治疗，可以吃中草药。当时我脑子里就闪出一念，我回家什么药也不吃，哪个医院也不去了，就在家专心修炼法轮大法。孩子哭得够呛，我就对孩子说，不用哭，我回家跟你姑姑一样学法轮大法，保证没事儿。回到家，我就找出以前大姑姐给我的大法书，有时间就看。我也不像其他得了绝症的人那样，天天在炕上躺着，家务活我照常干。亲朋好友知道医院不要我了，我是个在家等死的人了，都来我家看过。一看，这哪像得了绝症的人呢？我就告诉大家，是我学大法了，不然早躺下再也起不来了。目前医学界对肺癌后期的患者都束手无策，可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的福分。
听众朋友，得了两次癌症，甚至是肺癌后期都好了，能说这不是大奇迹、大福分吗？接下来的这则是湖南一位农民的故事。
我叫武福田，今年59岁，是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锦田乡一个普通农民。2016年上半年， 我的身体日渐消瘦，几乎都快成皮包骨了，而且感觉越来越不舒服。因为没钱去医院，我就一直硬挺着。那年端午节前，在兄弟姐妹的强烈要求下，勉强去了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肺癌晚期。医生说我只能活四个月。这结果来得太突然，一下就把我打倒在床上了。面对死亡的逼近，我欲哭无泪，生活都没了着落，更谈不上医治了，只能在家等死。端午节那天，我姐姐从外地回娘家过节，也顺便来看看我这个快死的弟弟。姐姐果断地对我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你，只有我师父能救你，并且告诉我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会护佑我，我的生命就会出现奇迹。我相信我姐姐，我姐姐说的我都照做不误。过了几天，又有其他大法弟子送给我一个 MP3， 里面装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还有一些神传文化故事等等。这样我天天躺在床上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还听大法弟子的歌曲。就这样，我的身体竟然一天比一天好，我的生命有了一线曙光。两个月过去了，我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找不到癌细胞了，肺上面只有两个淋巴结。到第三个月我再去检查，医生告诉我两个淋巴结也不见了。医学上诊断只能活四个月的我，在法轮大法的护佑下，三个月就痊愈了，人也变得白白胖胖的了。给我看病的医生一个劲儿地说，奇迹，奇迹。几个医生很为我高兴，还让我请他们吃了一餐饭呢。我要谢谢法轮大法，叩谢李大师给了我新生。同时我要告诉所有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能让人起死回生。
听众朋友，无论是保护了大法书，或者是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就经历了奇迹般的绝处逢生。这些真实的故事是否对您会有所启发呢？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 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杂色其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服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 金钟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追妓，人称抛家妓。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妓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